OK， 所以主要是讲到婚姻啊。等很明显你从前面看得出啊，就是保罗是在回答一些的问题。我的意思就是说有时候教会讲婚姻的时候就拿这张，但是你会发现呢，这一张里头有很多的可能性没有提到啊。你说哎，怎么保罗不讲啊？哦，就有人说，你知道为什么保罗不讲吗？因为保罗没有结婚啊。你讲哦，对对对对，保罗没结婚，所以不懂得讲，是吗？啊，这个是你知道这个讲法一般上是不被认同的，因为这样呢是一种很随便的一个假定啊。其实多数的人都知道保罗可能都是结过婚的，但是他的妻子可能是离开他，或是他妻子已经去世了啊。因为保罗是一个官啊，如果保罗没有结婚，他当不了官的啊。就那个时代的人啊，就是没有结婚、没有妻子的男人是不正常的啊，或是说有了妻子但是没有儿女的家庭是不正常的。所以一般上啊，教会的这些解经家都会说，保罗很可能是有家庭，但是他可能信了主之后，他的家人就跟他分开了，所以保罗就不再提到他的家庭，他是孤独的一个人啊，他是单独的一个人。所以第一个讲法就是说，第七章没有提到很多关于婚姻的内容，是因为保罗不懂，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啊。OK， 如果有人这样跟你讲，你跟他说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第二个，就很多人说啊，因为我们今天已经是很进步的时代了啊，所以呢，只要不讲的都可以做啊，只有这里几样东西不可以做，这也不是太过准确，因为整个哥林多前书是回答哥林多教会给保罗的一封信，那封信里头就提到不同的问题啊，所以保罗其实在已经知道的事情上面他没有再重复啊，意思说犹太人或是使徒哈，基于耶稣基督基于犹太人的婚姻观已经相当完整，意思说上帝对婚姻的这个设立的标准从旧约一直以来啊都是完整的，所以没有说什么啊，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现在基督徒可以结婚多几次啊，没有啊，没有，就是说救恩没有让我们可以再跟进我们对婚姻的解释，其实没有特别，所以一直以来都大概是那个范围啊。谢谢啊，后来好像都是我的声音啊。好啊 ，OK 啊，不过如果我这样也可以了，不一定要麦克风。好啊，所以你要看婚姻的时候，如果你要看一个完整的婚姻观念呢，你要从旧约开始看啊，你要从摩西五经开始看啊，什么叫做家庭，什么叫夫妇关系，连你还要看耶稣在新约的时候怎么纠正他们的错误，再加上第七章这里保罗提到的一些问题的回答啊。所以我再声明一下，第七章不是你大谈特谈夫妇关系家庭关系的一个唯一的经文啊，这是保罗回答他们的问题啊。哥林多教会当时面对的挑战很多了啊，但是绝大部分的挑战呢是道德性的，我再重复一次啊，绝大部分的挑战不是神学性的，是生活道德性的，就是说哥林多教会呢其实不是神学问题太多，当然最终还是神学问题了啊，但是他们其实不是在争耶稣是不是神啊，他们也不是在争到底三位一体是怎么样的，他们很多时候考虑的或是挣扎的是他们生活的一些道德的问题，就是他们怎么样在一个希腊的世界里面过一个幸福的生活。 OK， 所以谈到婚姻呢也牵涉到这一点，就基督徒怎么看待婚姻跟希腊人怎么看待婚姻啊，这两个观念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怎么说它的对立面在哪里啊，它的基础在哪里啊。所以第七章很多没有提到的层面不表示不重要，提到的很多层面呢是从道德的角度来谈，可以吗？当我讲道德不是说不从圣经啊，你们不要误解啊，上帝要我们 做有道德的人哈、啊，就上帝要我们有一个好行为哈、啊。连保罗是从圣洁的要求来谈这个事情，好吗？啊，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哈。就、啊、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聚在你面前啊，一起来敬拜你啊，用诗歌啊，用你的话语，用彼此的相交，用圣餐，我们啊来纪念你。主，我们这时求你安静我们的心。啊，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虽然我们啊弟兄姐妹人数不多，但我们奉你的名聚集，你就在我们的当中，因为我们是合乎你心意的教会。主啊，这时候你就安静我们的心，你也火热我们的心，你圣灵在当中自由的运行，你除去我们各样的疲倦，除去我们心中各样的缠累，让我们能够有专一的心来寻求你。主啊，借着今天整个崇拜从头到末了啊，各样的环节啊，你造就我们弟兄姐妹啊，在啊领受上有丰盛，在明白上有主你的智慧。听我们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就看第七章哈。第七章第六章我想我不用太过重复，不过第六章有一个结尾是跟第七章连在一起的，就是你们如果还记得上个月哈，第六章是讲到圣洁问题哈，就讲到淫乱的事情跟圣洁，对吗？如果你们还记得哈，那天我们就谈到说当时的人的口语，他们就说上帝造赌妇是让人怎么，你们还记得的话，赌妇是为了什么？跟中国人差不多一样，赌妇是为了吃饭，对啦，是为了食物，对吧？所以呢希腊人又多了一句，希腊人说上帝造身体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放纵，为了让你能够放纵情欲啊，或是讲更白就是放纵人的性欲。连保罗就严格的责备这种不道德的讲法啊，保罗就说身体不是为着放纵性欲的，身体是为了耶稣，是为了主，是为了荣耀上帝啊。所以上次的结尾保罗就特别声明啊，淫乱的罪是特别的，但是淫乱的罪不是最大的，这是华人教会有时候把它扩大到好像、啊、杀人放火也没关系，但是淫乱就不可以啊，当然都不可以、啊、但是他不要故意把它扩大啊，淫乱的罪是不被禁止的，但是它不是最大的罪，没有什么做最大最小的啊。所以淫乱的罪在这里的解释是淫乱罪是特别的，为什么？因为它是污秽圣灵的殿，直接污秽圣灵的殿。因为我们这个身子被耶稣基督保险买赎回来啊，我们是应该成为义仆，应该成为圣洁的器皿，不应该再成为犯罪的器皿啊。当然保罗没有再很详细的提这个后面的一些背景哈，但是上次我有说了，就是希腊人对这种神秘宗教，他们为什么去拜偶像的时候要犯奸淫，因为这两者有关系啊。现在我就不多讲，我想你们如果还记得的话，上次有提到啊。OK， 好了，基于这个基础，就进入第七章啊。我们今天来念一下好吗？第七章，我想请大家帮我从第一节念到第七节，好吧？啊，我们慢慢的念哈，但是我们起身了，一起读，一二三。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敬女倒好，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当用合一之份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人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人在妻子，夫妇不可恢复，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我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人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我说这话言是准你们，不是命，我愿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好，你读完这圣经，你大概知道保罗要提什么吗？啊，保罗要提的是基于上一段哈、啊，就第六章结尾的哈、啊。这一段圣经呢，一到七节，特别是要讲到人的本性哈、啊，由上帝造的性欲在里头啊。这个不是我们一般华人教会不大愿意讲，但其实大家都知道啊，都必须要。当然，我们要很慎重的谈这件事了哈、啊。就是对基督徒来说， 我们不是禁欲的啊，因为神造人的时候，神给人有性欲，性欲不是犯罪啊，但是性欲必须在婚约的里面啊，就是上帝所设立的婚姻的里面啊，不是在他的外面啊，在婚约的里面呢，这是合乎的啊。所以你看第一节跟第二节呢，就是有人写信给保罗的时候啊，就哥林多人写信给保罗的时候，就用了一句口语。那句口语呢，这里说男不敬女倒好，是很文雅的翻译了哈。你去看原文呢，它几乎就是说男女关系不要最好。也就是当时的人会觉得说，整个哥林多城太乱了啊，就是谁跟谁都有关系，这样乱七八糟。连这些基督徒信仰组织，他们觉得哎呀，最好我就当和尚去了，就是哪知道我又做了什么事哈、啊？就是说大家就哎呀，这种东西好像我们不要想它啊。信仰组的人就不要再有这种男女关系的事情了。连就有人这样子跟保罗讲，连保罗其实呢就回答他们啊。所以你看第一节他们这样子讲，但是呢，其实保罗在第二节的时候呢，却不是告诉他们说这样子是对的。保罗说不可被忽略的啊。男女关系或是说人的这种本性里头的性欲呢，其实它是怎么讲呢，它是本性，所以你不应该故意去忽略它啊。一般的情况它应该发挥在婚姻之内，刚才我说了，但是如果你没有特别的恩赐的话呢，保罗说不要随便的去否认它，以便避免你堕入一个很不敬虔的地步。所以第二节呢不是太讨好，但是第二节的确讲了一个很 practical 很真实的一个解决方案。他就说个人要有婚姻，男人要有婚姻，自己的妻子，妻子要有自己的丈夫，为了避免淫乱的事。我想你不要以为保罗就很天真，觉得结婚就是解决一个问题哈。我想婚姻不是只是为了解决淫乱的问题哈，不是那么简单哈。但是呢，的确保罗是在回答他们一个问题啊，回答哥林多人有一种啊，觉得独身啊是比较高尚，独身是比较好像有能力的表现的这种说法。保罗说不是的啊，上帝造人是有性欲的，这个不是坏的，但是你要发挥在对的地方。但有一些人是特别的啊，因为他们有特别的恩赐，神给他们有特别的恩赐，所以他们可以在这方面可以胜过，就意思说他们不结婚可以啊。但是保罗说一般上没有恩赐的，没有这个独身恩赐的人呢，他是说应当有自己的家庭啊，应当有自己的。我想你就想到这里就够了啊，就是不要再觉得哎，怎么保罗怎么这么消极看待婚姻啊什么。他你看别的地方你明白啊，保罗不是这种观念的人。但是这里我在强调的是，他在回答一个道德问题，就是为了解决当时教会跟这个社会一种混乱婚姻的一种观念啊，道德沦落的观念。所以他特别强调说婚姻是很重要啊。当然他在帮助啊这个信徒避免淫乱的事上呢，起了一个一定的作用，好吗啊。好，第一节第二节呢不是很单，翻译起来不是很明显，但是如果你读起来的时候，我想你能够明白。特别到了第三到第五节呢，他就讲得更明了哈。如果你读刚才你读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是指出丈夫跟妻子呢有自己的责任啊。我说自己就是说夫妇有责任，就是说丈夫满足妻子，妻子满足丈夫，其实是彼此要尽的责任啊。所以你知道他指的不是供养家庭这里，他是在同一个题目上面提的啊。所以他就说两方面哈，他说丈夫的身子或是妻子的身子虽然是自己的，但是主权却是在对方。你就明白他的意思，说不是你是说啊我不想啊。就他说你结了婚之后，你考虑这些事情的时候是在对方的，意思说彼此要有一种满足啊，这是一个尽责的表现啊。他更加的说不可为了追求属灵为借口而忽略这个责任。你看到这个不容易看到啊， 就一般人都会觉得说，哦，很多人好像古代的人哈，就要做英雄去打仗，就十年也不回家这样的哈，啊，孩子也没见过，妻子也没见过那种，觉得哇，这种很英雄。保罗说不是的，他说这种英雄到最后呢，就到处有太太的了哈，因为他们去打仗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哎，就一堆的孩子在外面。他说这是人的本性，你不要轻看他 ，OK， 你轻看他，你只有一个下场，就是你会很不敬虔，就是说你不会更好，你又更惨。啊，因为他说到一个话，就是魔鬼会趁机引诱你们，意思说魔鬼很知道我们的问题啊。虽然你觉得我可以的，我可以的啊，我是很坚强的基督徒，我可以。魔鬼知道我们的软弱啊，所以他说，就算你真的要追求属灵啊，你跟你的丈夫讲，跟你妻子讲说，我要专心祷告啊，我要分房啊。他说，如果真的是这样呢，要两方同意。意思说你的另外一方说不可以的时候呢，你也不能以这个为理由。连他说就算同意的时候，你要快快要回到一起啊。所以你就看到说，保罗在这整个话题里头呢，他是在指啊，就是说夫妇之间有当尽的责任啊，在这个啊，人的这个性欲上面，情欲性欲上面上，不可随便的忽略啊！如果上帝把你摆在婚姻里头，你要尽你的责任，因为魔鬼随时会找机会啊，试探我们，把我们带到更不敬虔的地步。OK， 好，所以第三到第五节呢，我不细讲啊，我想我把这主题标出来之后，你读的时候你就很明白它的内容，直接是指哪一方面啊？接下来第六节到第七节呢，保罗说：“我说这话言是。”准你们不是命令你们，意思说不是说分房的事哈。保罗这里是讲结婚的事哈。保罗就说，如果你们当中有人呢，像我一样哈，第七节说像我一样，就是说有单身恩赐的呢，保罗说很好。但是呢，如果没有的话呢，你有结婚的恩赐的话呢，也很好。你们不要以为结婚不用恩赐的，我当然其实两边都要了，因为这里说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所以表示说。结婚也要有恩赐啊，单身也一样要有恩赐啊，所以他没有贬低哪一个比哪一个高尚，因为任何一方都是上帝的美意。OK， 连保罗就说了，我是准你们，不是命令，意思说，如果你真的发现你没有恩赐，单身也好哈，你没有恩赐结婚也好，保罗说你可以去做应该做的。OK。但是这个整个题目一到七节呢，是在叫人不要随随便便否认我们在这方面的本性啊。连我想例子太多了，我也不用举啊。我想你头脑一下就想到啊，就有许多许多的人，他们可能想用意志力啊，各方面哈啊，你说特别啊，一些古代的教父这些人，他们真的是有恩赐，能够一生。就单独哈，但是能够清新的走完。但是一般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看见，如果有一些人他没有特别的恩召啊，他去这样的话呢，通常都不能走到底啊，就会后来就发生一些不必要，或是说更不敬虔的一些结果在背后啊。所以这是一到七节，保罗要回答当时他们问保罗的问题。可以吗？啊，好，我就快点，因为今天题目是比较多哈，我会讲到十六节哈。好，我们继续看第八跟第九节哈，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念好吗？八到九，一二三。我对这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向我就好，倘若自己禁不住，就可以嫁娶，以其一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这是翻译哈，你不要以为是对联啊，新联说不要写这些字。OK， 保罗你很清楚啊，保罗第八跟第九节是指谁呢？指那些没有结婚的人啊，或是说更白一点，是指那些不在婚约以下的人，所以里头包括了寡妇。OK， 保罗说寡妇可以结婚，或是说还没结婚的人不要觉得哎呀结了婚很不敬虔很肮脏，保罗说没有。OK。他说如果你觉得你没有恩赐，这说一火攻心，就是说你真的没有这个能力啊，去抵挡这个本性的事，他说你就嫁娶是合乎的啊。所以保罗对那些第一个可能性，就是教会有一些还没结婚的人，保罗说结婚不是一个错的事情 啊，你要知道上帝在你身上有没有这样的恩赐啊，这也是针对我在说了啊，不是那么简单。你今天在教会里面谁不结婚，就跟他拉过来说你没有恩赐，有恩赐就结婚，不是这样简单，我知道啊，因为他也要有好的对象啊，他也要祷告，他要等候，这个很多了啊。但是你说保罗在这里呢，真的不是说凡事年轻人都去结婚，他是说一个道德的问题啊。他说，如果你今天发现上帝不是这样子带领你的，他就说你要走一条婚姻的道路，为自己做预备。啊，当然为自己做一辈，就是当然等候上帝安排，但是为自己尽上你的责任，好吗？啊，好，我想第八、第九也没有太大的这些问题吧？啊，好，我们继续看下去，第十跟十一哈，就越来越多是比较难回答的问题啊。我们一起读第十到十一，二三。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实在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人与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以离弃妻子。这个就开始难起来了。为什么呢？你会开始发现一些真实的例子有点不一样。好了，这里第一个类别是指那些还没结婚的人。保罗说看神在你身上的带领啊，可能你以前是年轻的时候你发现上帝带领你是有婚姻的，然后来你的丈夫去世了，你的妻子去世了，你单独的时候，你发现上帝可以让你一个人啊，神满足你，连你不需要再婚也可能啊。所以第九、第十呢是针对这些不再婚约的人啊。第十跟十一节呢，我们读的时候就是针对那些在婚约以下的人，就这些还是信徒啊。连原则上保罗吩咐他们啊，他说不是我讲的，是主耶稣讲的啊。你们知道耶稣有没有讲过这些话？有了，很明显啊！你去翻马太福音啊，特别这段是十九章啊，你可以回去自己看马太福音十九章三到九节，耶稣是真的是很清楚的吩咐，不可以分开，不可离婚。OK， 原则上是不可离婚啊。下一节说，如果离婚啊，他就说如果已经分开，就是说很明显教会已经有人分开了啊。保罗说这些分开的人呢，他禁止他们再婚，只有一个可能性，要嘛你就回去跟之前啊丈夫或是妻子了啊，这里是指两面的了啊，和好，不然就不能再婚。所以原则上还是不可以离婚啊，还是不应该离婚。好了，你就说哎，好像今天这个情况不是那样的严格啊，好像各个教会都有这种事情啊，这个等一下可以回答哈。但是我说原则为什么要讲原则呢？因为这本来就不应该发生。我的意思就是说，离婚就根本不在字典里面，就是在基督徒的字典里头呢，这个不是一个 option， 不是一个选择，不是一个出路，不是你考虑事情的一个方式啊。就是说，夫妇两人不应该有这个下场。如果明白上帝的意思的话，如果明白上帝的话的话。啊，所以保罗在原则上呢是告诉他们，这是主的吩咐，婚姻是神所定的啊，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啊。所以这已经是很清楚啊，没有妥协啊。在当时有一个背景啊，我想你们应该也要知道一点，就是这里提的哈，就是犹太人的规条里头呢，男人是可以提出离婚，但是女人是不行的啊。所以你们就会看到为什么老是丈夫给妻子修书，对不对？怎么妻子不会写字吧啊，不是妻子不会写字，而是在犹太人社会里面呢，只有男人可以修女人，女人不能够修男人，当然也不叫修了啊，就是不能离开。但是在外邦的社会里面不一样啊，在罗马人在希腊人的社会里头呢是平等的，意思是说妻子可以跟丈夫说拜拜哈，我跟你分开，或是丈夫也可以跟妻子说我们分开啊，他们两方都可能的。所以保罗面对的教会呢是外邦人加上一些个犹太人的教会，所以保罗讲的可能性是两边的。 OK， 所以他没有像马太福音耶稣只是针对男人罢了啊，他都是说给妻子修书，好像妻子都是坏人啊，老公总是要修掉他，不是的啊，很多是男人犯错事的啊。但是呢，因为在犹太的社会里头呢，是男人给妻子修书的啊，这是一个背景啊，我想你应该知道，你读的时候就不会有其他的想法啊。好，回到这个实在的问题，就是 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九章的确提到离婚这件事情啊，我想你回去读你会读到，或者你早就有人告诉过你啊。耶稣说到摩西允许犹太人离婚，但是是因为淫乱的缘故，对不对？我想你们都听过啊，就是因为淫乱 的缘故他们可以离婚。但是你要千万记得耶稣讲一句话，耶稣说这是你们心硬，这不是本来上帝的意思啊。我在强调啊，你不要以为说啊，感谢主有一条出路了哦，原来婚姻是这样啊，不可以离婚。但是哎，但是有一个可能性哦，有一个可能性哦，好像这也是一道门，你受不了了，这是一道门，没有门的，因为爱情里头不用门的哈。意思说，耶稣说，为什么摩西给你们离婚呢？而且为什么摩西说只有淫乱可以离婚？是因为犹太人心硬啊。什么叫心硬？就是心里刚硬。当然，他的意思就是说，犹太人他们当时呢，特别是因为淫乱的缘故啊，就是可能丈夫不忠或是妻子毁约啊，人受不了了，就是说这种事情有太大的伤害，连造成他们的心里面没有盼望啊，最后呢他们一定要这样做了。我想有时你们也试过啊，当然不是离婚啊，别的事情啊，有的事情啊，可能我也不知道啊，可能你是赌一口气也好，怎么样都好啊，就是你知道不是太好这样子做，但是呢心一横啊，就觉得不行啊，我一定要这样子对付他啊，我一定要这样子解决。你心硬你就做了，虽然这件事情你知道是不对的或是不好的，对吗？是因为你觉得你不愿意再忍受下去了，你不愿意再看到了，可能代价再大你说我也不管，我一定要这样做，这就叫做心硬哦。那当时呢犹太人就是这样子啊，他们因为淫乱的缘故，他们真的受不了了对方，连他们硬要求，连摩西说好，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这样。但这本来不是上帝的意思，为什么？因为婚姻本来就不应该这样，基督徒的家庭本来就不会有这种事情，或是说不应该发生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对不对？所以我再一起重复了啊，婚姻不应该走到一个离婚，因为这本来好像保罗在圣经说的不可分开，因为这不是我们的词汇来的啊，不是可以做选择的 OK， 不应该发生。好了，我还没回答大家，我可能大家有一堆的问题了哈，可能要拿石头丢我也可以。这样我就讲一些例子了，我想你从我的例子当中会明白一个立场啊，比较中肯的立场，就是讲一个经验，就是我们啊，我跟我太太啊，就这些年来啊，当然不是一定在法国了哈，我们接触过一些离婚的夫妇啊，一些人要离婚，一些人已经离婚，每次他们来就讲，那其实我很多时候都很无奈，当然我很怕这种事情，不是我很怕他们啊，我是很不愿意去面对去听这些东西，但是有时就必须啦，因为啊，有时在教会里面呢，你是长事啊，人家就来找你啊，有时人家找牧师说去找摩西啊，这个是青年团的事啊，去找他，好了就要听了，好了听，你知道通常都是很无奈的，为什么？你会有一个感觉，就是 too late， 太迟了。你就知道，哎呀，就好像这些人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他们好像脑里面已经有这个想法，就是他们讲太多的话，讲到不能够回转了。他们做太多的事，到最后呢，一些不能够回头的事，他们也做了，因为他们的心里面呢，有一个可能是离婚。所以他们没有境界自己的嘴巴跟他们的脚步啊，所以很多时候他们也无奈，他们觉得为什么我那时这样冲动呢？为什么那时做了这样的事呢？但是他做了，连他虽然有100个不愿意，对方也再也不能忘记这件事，好像已经过了那个极限之后，大家好像那个弹簧不再回来了啊。他天天就拉，以前就拉一下放，哎，没事，然后来好像到了一个极限，不回来了，过了。too late， 太迟了。所以常常都我都有一个感觉，就是说为什么没有人跟你说吗？你结婚的时候没有人跟你讲吗？你在教会这样多年没有人告诉你吗？你读圣经没有告诉你吗？为什么这个时候你已经做了这些事情才来懊悔？太多的伤害啊，有时你听一方讲另外一方，哎呦，你真的是觉得怎么这些事情要发生在基督徒的家庭里？但是真的是发生了啊。所以你知道 我的例子，我的经验都是很失败的。你问我太太，就是我辅导的人啊，就是十个里面啊，九个都是继续走他的路的。所以你们不要问我东西，当然开玩笑。当然真的，我明白人的苦楚，但是我说，其实你知道，很多时候他们来到教会跟你讲他的婚姻问题，已经是最后一步了。他是来通知你的，你知道吗？你不喜欢他也做的了，他就告诉你说。啊，我是来跟你讲的了，啊，就这样而已啊。这些人还没结婚之前也是通知我的啊，都已经跟对方讲好了，最后才跟我们说啊，我有感动跟他谈恋爱。我说你讲了是吗？啊，讲了还跟我说这什么呢？难道我还要拦阻你吗？难道还要叫你祷告吗？你让你比上帝都快了。其实很多时候很多年轻人，当然我们要趁早的教导他们了哈，但是很多时候都觉得很无奈 ，too late。他们都已经走在前面了，啊，好了，所以对待这样的人，我通常都有几个原则啦，我就跟他们说啊，当然我不是标准啊，这只是参考而已啊，有了录音啊，以后我就成为罪人，大概是三个层面我会提啦。第一个就是我会告诉他，教会的原则是不会改，就是说你的痛苦是很真的，我也明白啊，当然我不一样，我不能经历，但是我真的知道你很痛苦，我真的知道你们两个在一起真的很痛苦。OK， 但是你要知道教会是不会改变的原则啊，还是这样啊。一般的情况之下呢，如果不是什么啊虐待啊，什么生命威胁啊，就是有的丈夫真的是发狂起来会拿刀的啊，那个妻子真的是要离开他哈，啊。连你觉得哦这样子可以离婚，但是我就想问了，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在基督徒的家里？这个基督徒搞什么？不信主的人都可以。你们基督徒反正要拿刀吗？搞什么呢？啊，是了啊，当然就很可惜，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哈？无论怎么样，我告诉他，教会的原则就是，除非是生命危险的这种关系啊，就是有生命危险的，我们会鼓励啊，就是政府的介入啦哈，或是把他们暂时分开啊，为了安全。但是如果不是的话呢，教会是不会赞同离婚的啊，你不用想了啊，你多苦多苦呢，原则还是从圣经来。教会是不会赞同离婚，是主张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会劝啊，包容啊，忍耐啊。他们会告诉我们说：“哎，耶稣讲的啊，说啊，淫乱可以离婚。”我老公我有证据啦，他有别的女人啊。我说我有很多例子告诉你，有的人老公有别的女人呢，最后悔改，他接受他们家庭还是可以的，所以不是一个出路啊。离婚不是说有了淫乱就一定要离婚，很多的妻子，当然丈夫比较难了，我想男人比较小气一点，但是发现很多的妻子呢，都，我不是说男人就可以乱来啊，我跟你说，他们都忍耐了他们的丈夫的这种的问题啊。当然丈夫后来也真的悔改，当然如果这丈夫死心不改的话，我想妻子也会灰心了啊。但是看过这样的例子，连这个家庭还是可以和夫的，所以他不一定要带来离婚。所以教会还是会鼓励包容，但如果这个丈夫的确是有这种暴力倾向，我们还是会就是鼓励他们啊，有政府的介入啊，就警察各方面啊。所以在第一点呢，原则是不会改的。第二呢，你们心硬一定要这样做。我说的心硬就是你们真的走到不能再回转的地步了，心硬到这个地步以后，好，你要知道几件事。第一就是你不能强求上帝要祝福你。我例如说你要离婚吗？好啊。但是你不要说这条路我要走啊，神你就要祝福我，这条路我要走你就要认同我，不能了，这个不是上帝的美意来的。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你真的要走的话呢，你只能够预备自己的心，面对各样的代价，就是人家一定会有异样的眼光看你。你不要再告诉我说，哎呦，你们的教会很没有爱心哦，整天在背后讲。我说你预备好你的心啊，你走这条路这就是代价，你就要知道很多人不能够接受，你要知道你很多的阴影。虽然弟兄姐妹应该有明理的心，但是你逃不了很多这种的偏见啊，这个是你要付上，想好你要付上的代价，加上你要就是切切的求上帝的怜悯。如果你真的离婚了，你生活还好哈，或是你可能还可以有婚姻的话，你不要以为这是神的一个大祝福，你只能说这是上帝的怜悯，因为这本来就不是神的旨意。OK， 所以你就切切的求神的怜悯和恩典啊。所以第三点就是呢，你真的走过来了啊， 离婚还可以啊，就夫妇两人个别好的生活啊，彼此也没有见到就打架，就能够彼此尊重啊，孩子也能够健康的长大，也没有受什么阴影影响啊，你自己也可以有新的家庭之类的、啊，我不是说一定要这样啊，之类的话，千万要记得这是神的怜悯啊。如果真的成的话呢，但是成的不多，但是我如果真的这是上帝的怜悯，所以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出路，不要以为这是一个榜样。我遇到太多这样糟糕的人啊，就是在教会里面啊，牧师说圣经要我们就是结婚啊，要嫁在主里，对不对啊？我们嫁娶要找信徒啊，就有一个长老的女儿啊，就偏偏去爱上啊他的同学啊，不信主的啊，那样就大家反对他也不听，后来就真的结婚了啊，结婚也搞到不开不行啊，就长老不去啊，他的父亲不出席啊，哇，很糟糕对吧啊。他过了两年呢，他女婿信主了，哇，后来又回到教会里面了，哇，很热情侍奉，但是你高兴了，但是你知道吗，下一个还可怕，这个长老你又开始告诉大家说他这个方法是对的，就变成他是一个榜样。所以每次呢，大家要找不信主的人的时候，就说你看他啊，这就是你要明白，这个不是榜样，你真的走出来了吗？这只是恩典，就上帝可怜你。失败的例子多得很啊，多得多，这种的出路就往往把它放在网上了啊，海外校园就等了，就成为大家觉得啊可以参考的人。你知道多少人要离婚的时候就会搬牧师的名字，哎，某某牧师结婚两次，某某牧师离婚过几次，某某大教会的讲员，某某就，我说哈，这是对，他是做了，但是难道这就是榜样吗？这就是婚姻的出路吗？不是。我在讲啊，他们真的走得出来只是蒙神的恩典啊，所以你的立场是这样，你要战战兢兢的过你的生活，就是就算你过得好，就算神还是恩待你的话呢，你要劝诫你的弟兄姐妹不要学我，因为我是例外的啊，神管教我，神也赐恩给我，但是你们要走在正轨的道路上，要回到上帝的原则里头啊。所以我还是这样子说了啊，就是说教会有太多的这种例子啊，很多时候可能婚姻走到不能够回转，是因为之前可能没有人好好教导他们，他们不知道，或是说当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他们可能也没有好好找对象，他们可能就用一些的就社会的观念啦，世俗的观念啊，连就结婚了，连后来呢不能够相处之后就分开，那这种的情况很多，但是很可惜啊。连我们今天不能够从第一点做起，因为你可能这个人一开始都不在你教会，所以很多时候你可能要处理的是他后面的问题啊。所以我还是鼓励大家，就是在教会的层面上哈，就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要教导这年轻人了，特别我们当中还没结婚的弟兄姐妹，或是说父母啊，你们的孩子啊，一开始要先告诉他男女关系的观念是什么啊，婚姻的观念是什么，是立约，不是你情我愿，你喜欢就可以，是在上帝的面前立的约。所以信仰的合一是关键的，而不是可有可无的啊。有的人告诉我说，我的丈夫虽然不信主啊，但他从来不拦阻我去教会，你觉得好吗？很好，对不对？很糟糕，因为他永远就不会来教会，因为他不在乎。我还宁可他跟你吵得不死，他如果跟你天天跟你吵的话，可能他还在乎信仰。但是有的，你不要以为这种就是一种出路啊，圣经没有反悔的。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聪明，我们找到一个漏洞可以两全其美，没有的。你后来你发现你真的爱的这个人呢，天天跟你睡在一起的那个人呢，其实是下地狱的，你睡得下吗？我有一次问一个姐妹啊，她还很幸运，我说是吗，你真的爱你的丈夫吗？爱。你知道他的后果吗？知道。你还睡得下吗？你应该是不能够活下去了，你知道吗？好像你知道你所爱的儿子女儿有一个病，一定要很短时间就要离开世界，你能够很安心吗？一定不会，这不可能嘛，是吧？这个心理压力一定是大到比平常人都能够承受的，所以不是正常的这种想法啊。所以再回来就说，这不是一个好的例子了哈，所以我们还是要鼓励弟兄姐妹啊，在年轻的时候我们抓紧机会教导他们男女关系是什么意思哈，婚姻观念是什么， 尽量排除他们的世俗观念，因为如果教会不讲，外面的人一定帮你讲，他们从电影啊从学校的杂志啊，同学的这种生活里头，他们就学了很多世俗的想法，到时你再来否定他已经太迟了啊，因为那些已经成为他们的一个选择。OK， 我们这样子做其实也不能担保说完全就没有啊，我想你只能够把婚姻问题减到最低啊，或是说最少你可以避免在教会里头有人第二次离婚吧。就有人第一次离婚你说没有办法，因为之前没人跟他讲好了，他第二次结婚的时候我们劝完，其实他不可能再离婚了，因为他已经明白了，所以我们最少可以做到这个，我说是 minimum 啊，我们教会可以防卫或是可以持守的这个把啊，你要抓稳他啊。所以回到这里呢，这段圣经说，保罗说对那些已经结婚的人啊，很严格的说，主吩咐不是我吩咐啊，保罗说不是他讲的，主吩咐说不可离婚啊，妻子跟丈夫都没有这个可能性。我想这个是我们要对待很认真的一个课题啊。但是当然对待现今的这个教会的情况啊，我们弟兄姐妹当然也不是说我们都是圣人，我们就要定人的罪啊，但是我们最少有一个出路啊，这个出路呢不是妥协啊，这个出路是警戒他们，同时给他们在主里面还是有盼望的心，意思说我想他们有软弱，他们有跌倒，他们有过去，但是神还是可以啊，神的恩典还是丰盛的，还是有怜悯的，但是他们要预备自己的心承受各样的代价啊，这是我们最少可以劝导，当然之后你还是可以辅导他很多的方面啊，但是这个原则是不能改啊。我看到太多的文章啊，好像你们在网上找一些基督教的文章都很可惜的，他们就会讲说啊，离婚天主教是不可以的，但是基督教是可以的啊，东正教也可以的。我说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子讲话的，就好像说哦，今天你想离婚吗，快点去信耶稣。因为这个宗教是可以离婚的啊，回教啊，回教可以娶四个老婆，就是想娶四个以下的啊，就是三个到四个的啊，你去信回教，这是一个出路吗？从来都不是。如果是天主教不可离婚是因为圣经的缘故，不是因为它是天主教，基督教不可离婚也是因为圣经的缘故，不是因为我们是基督教，当然是基督教了，我们是信耶稣的，我们是信圣经，所以原则是在圣经上面，而不是一个教的一种做法，可以吗？啊，我想这个常常会在就是很多人当中了，变成是一种话题，但是我们要小心。OK， 好了，我快一点哈，因为下面还有几个重要的课题我们要看哈。我们继续看从第十二节哈，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他开始保罗就提到。不再是讲道德的了哈，因为前面都是在讲道德问题啊，就是为了禁止教会里面有很多这种不圣洁的婚姻关系，所以保罗就很严格的禁止啊，就是没有给很多的可能性，那是讲出的原则。十二节到十六节呢，其实他就在之前讲的原则之下开始解释，有不同的啊这种 case 啊，不同的例子哈。所以我们一起读一下啊，大家可能就会明白哈，它指的是两种例子啊。十二节开始来，一二三。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愿意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也愿意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女儿就不圣洁，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去，就由他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依着这样的事都不必去。神造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你们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好，我们就到这里啊。你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是在讲两个可能性，对不对？第一个可能性就是有一对夫妇啊，我要声明啊，你中文看不出的啊，但是呢你要看他的这个保罗这个写作的这个啊词，就是啊时态啊，就是 tenses 啊。十二节到十六节呢是指有一对夫妇他们结婚的时候都不信主的 ,OK?但是后来呢有一方信了主啊，是这样的 然后不是说啊没关系啦，我们就提前找一个啊，然后来再来看，哎，这个方法怎么解决？不是，他不是在讲我们信了主的人去故意去找一些不信主的人结婚来才来看这个事情啊，他是指教会当时啊，就在外邦人社会里头呢，一定是有这样的情况了、啊，就是他们结婚20年啊，他们都不信主的、啊，拜偶像，后来神的恩典临到他的太太或者他丈夫，他们信了主。OK， 好，好，我先解释12节有一句话，到后面也会讲的，就是保罗说这不是主说的，是我说的啊，你们看到吗？啊，这句话不是主说的啊。人为什么保罗特别声明这句话？因为这句话到了后面也会讲啊，第40节的时候，不是主说的，他表示就是说耶稣在世的时候哈、啊，就是教导嘛，四福音里头找不到这个原则，因为耶稣没有特别吩咐。但是保罗在这里他是受圣灵感动而写下的，所以呢，保罗讲的这些话也是有权柄，因为也是主说的。虽然那时耶稣没有亲自吩咐下来，但是这个写下的时候是圣灵默示他写。我在讲保罗说的一样是主说的，因为他是圣灵感动所说的啊。你看40节就知道了啊，保罗说是有圣灵感动他在说的啊。OK， 所以原则上呢是这样啊，不要说哦这个是参考，因为保罗说是他讲的，保罗不是参考啊，还是上帝的真理啊，上帝的真理。好，我们回来看哈、啊，12节啊，12节到第十节，对不起，看错了，第12节开始到。到第十四节，对不起啊，12到第14、14到16啊，12到14呢是讲比较好的层面啦，就是有一方啊信了主，一方还不信主，人要不要分开啊？保罗说不要分开，连他就举出了一个原则，他就说妻子啊，我现在是用妻子做例子的啊，当然丈夫也可以啊，就说妻子信了主，丈夫没有信主。他说你如果分开的话啊的后果是什么，不分开的原则是什么啊。人其实在这圣经里面呢是不分开，因为它是基于一个上帝做事的一个方式啊。他是说到，你们读到几个字比较难解释，就是圣洁。他说妻子信了主之后呢，他的圣洁也可以让丈夫圣洁，也可以让孩子圣洁。说哇，一个人信主就全家得救，可以包完全部吗？我想你们明白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说妻子可以代替全部人信耶稣啊，和妈妈就代替全部人信耶稣，不是啊。他的意思是说，上帝做事的原则啊，从旧约就看出来了啊。旧约15章，创世纪15章、17章，当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你们看得出啊，你们回去也可以自己翻啊，这两段圣经其实。那时亚伯拉罕还没有子孙的时候，上帝只跟亚伯拉罕讲，但是上帝讲的内容呢包括了谁啊？包括亚伯拉罕的子孙，不存在的，他只是还没有哈，但是呢已经包括了子孙。你就明白了，这是神做事的方式，或是上帝恩典的丰富。神往往拣选一个人，他的恩典临到一个人呢，就不是只是一个人，因为这个恩典太丰富了，一定流出来的，流到哪里？身边的人。所以如果你的家里面你是第一个信主的，一定不会永远是你一个人信主，除非你的灵命有问题啊。很多时候都是你一个信主之后，你就影响你的身边最靠近你的人，最后你的家人、你的父母都会信主的。为什么？因为上帝的恩义是大的，意思说神仙把他的拣选实现在你身上，但是你要明白，很可能，当然我不能担保啊，很可能呢你的父母、你的家人也是蒙神拣选的，只是上帝用了你做了一个管道啊。你从旧约都看到这个原则，就是子孙不存在的时候，上帝已经跟亚伯拉罕立约，这个约不是他的，而是他跟他的子孙的啊，已经扩大到他的后代去了啊。在基督教的这个历史里头呢，如果你要严格的追究啊，大概3世纪，就是200年啊，就已经，你看教会的历史的文件就有很明显的记载有婴孩受洗的事情，200年啊，就是离开现在1000多年了啊，就有这个事了啊，就是婴孩受洗是基于什么呢？什么观念呢？是基于旧约孩子的割礼啊。你们知道犹太人生出来第几天就要割礼啊？ 第八天啊，你们都知道哈、啊。我想哪一个父母会被询问？哎，阿比利亚可以不可以割礼啊？我想第一他听不懂，第二他也不能决定，第三他就算不也必须把，因为这不是由着他决定的，对不对？好，你们知道割礼是什么意思吗？割礼就是归耶和华为圣，分别为圣的意思。我想问了，是不是要他同意啊？没有。但是为什么他这个 baby 要拿去割礼呢？因为他生在犹太人的家，你懂我意思吗？他生在犹太人的家，他就被包括在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的约里面，所以不由得他去选择我要不要割礼，因为他理所当然已经在里面。不懂你明白我意思吗？ OK， 所以这是旧约的观念，就是孩童第八天要受割礼。所以教会的历史，基督教会的历史200年，就是公元三世纪的时候已经有这些事情了啊，就是不是事情了，就是教会已经有这个圣礼了，就是为孩童来幼洗啊。能再加上教会也一贯的相信上帝恩典的原则，就是丰盛啊，不是啊单单倒给励志一个人啊，就哎呀不够哦，好了就半杯就好了，他怎么摇也摇不出来那种。OK， 是满了又满，而且流出来的，流出来是什么？浪费吗？不是，就留给身边的人。所以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改变呢、啊，一定影响你身边的人，是不能够隐藏的，光是不能够隐藏的。OK， 放出来就要照亮。你以为基督徒可以躲躲藏藏的吗？那以前有一个基督徒说，我是天堂，我看你们听过了是吧？他说他是天堂的秘密警察。就是他认为他是秘密警察，所以他每次到公司啊到哪里都没有人知道他是基督徒，因为他是秘密警察嘛，不能暴露身份。我说天堂不需要 KGB 啊，也不用 CIA 啊，没有这种事啊。基督徒的生命就好像光这样，你盖也盖不了，人家靠近你就感应出来。 OK， 人家靠近你就有这种的喜乐，就能够体验到神的平安，你知道这是多么的丰盛。所以上帝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其实是应该满了又满出来的。所以很大的可能呢，身边的这些人呢，因为你的关系他们也认识耶稣，因为他们也很可能是蒙神所拣选的人。 OK， 好了，所以我讲这个历史啊，就是教会的，如果你要讲历史，教会早就有这个事情了。但是今天你可能也听到很多人说反对幼洗啦，反对婴孩受洗，为什么？这是改教的时候，改教的时候有一派的人叫做重洗派啊，我想你们也听过 Anabaptist 啊，重洗派是极端改教派啊，他们就否定婴孩受洗，他们就说什么，除非这个人要长大，长大到他明白他受的是什么洗，他才可以受洗。 OK， 听起来很有道理，对不对？我们不能随随便便嘛，人家不要的东西不要强制给人家嘛，也很有道理，对不对？但是我在说了，这个是因为不完整的看圣经。你其实我们生活里头都有这个例子的啊。举个例子好吗？如果有一个人他是亿万富翁，好不好啊？他有一个孩子才2个月，好吗？然后呢，这个爸爸呢就写了个遗嘱，说将来我产业全部给他。你说这个2个月 baby 明白他承受的吗？不明白。但是他有没有权利啊？他有权利，因为他就是他的孩子嘛。虽然他不明白，但是他已经承受了这个权利，等到他长大的时候，他明白过来的时候，他可以去 claim 啊，他可以去支取他的这个好处，一样的。我想今天我们看待这件事情，为什么你不能这样看待呢？你是信主的啊，这里指的啊是一个人罢了啊，就是夫妇两人，当然两个信主是最好了哈。如果今天你们夫妇两人都是基督徒，你生了孩子不是基督徒的可能性不大的。我在说不大，有不大，但是你要常常发现，如果基督徒家庭出来的孩子后来是叛逆不信主的呢，对，神的恩典不在他身上，但是呢这对夫妇很有责任，很有责任，我可以跟你担保啊。通常看到的都是很有问题的啊，这些啊、孩子很厌恶基督教，为什么？因为爸爸在教会是长老讲道啊，妈妈是抒情很温柔，但是回到家里头两个就是三国演义啊，刚才就讲的曹操跟孙权就打得乱七八糟啊，夫妇嘴巴讲的话是很恶毒的，所以儿女时间一久一定是厌恶父亲跟 母亲所做的宗教行为。当然啦、啊，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可能性是有，但是其实不应该就是在正常的基督教的家庭里面发生。正常基督教的家庭呢，应该像这里说的，就算是一个信主，丈夫还不信，太太的生命都可以感应到丈夫，而且太太可以制造一个圣洁的环境，让他的先生跟孩子生活。意思说这个妻子因为信老主之后，他家里把这些不敬虔的东西除去，他开始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这种的影响其实也带给了孩子。加上可能这个妻子开始把孩子带到教会去，孩子从小就认识真道，他就制造了一个圣洁的机会跟环境给了他们。所以这个孩子以后长大信主的可能性很大的，很大的。你不要告诉信这些外面的人讲啊，我们要让孩子自由的选择。我想我们中国人很多啊，就是大概40岁的啊，他是50岁的，其实就是从国内出来到海外打拼的啊，其实我们对孩子都很有期盼的嘛，开始对吧。啊，我想孩子说我要做画家，不行，我要做歌星，不可以，去做医生，去做工程师啊，去做个律师，我们都觉得啊，这你有同意吗？我想很多东西我们都没有同意啊，没有让，就是没有同意他们啊。但为什么在信仰的这件事情上面呢，我们应该抓着的时候，我们反而很多时候说，哎呀，让他自己选吧，你已经错了，你知道吗？你可以为他制造机会。当然神的拣选是上帝的主权，但是做父母有责任。我在讲啊，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是沉沦灭亡的，你站在上帝的面前，你不能够轻心的交账，一定不能的。你不要跟我讲你坦然了、啊，我没有见过这样的父母，一定很难受的。特别你是侍奉神的人，你更难受。如果你想象一个牧师的孩子是啊佛教的法师，你能够想象吗？这个家怎么样的？你能够想象吗？因为这个孩子做法师是因为他厌恨他爸爸的上帝是虚假的，你能够想象吗？你说哦，没有责任啊，我做我的事啊，他过了，不可能的，一定在他身上有许多的影响。OK， 所以。当然我不再讲那些东西了，我还是回到这个原则，我就说保罗劝这个家庭啊，如果两个人一个信主一个不信主，如果对方没有一定要走的话呢，他劝那个基督徒把这个主权交给对方，对方不要走你就留下来。你不要以为哎呀他不信主特别脏啊，这些不圣洁的子民我不能跟他在一起。保罗说不会的，他不但不会污秽你，而且神在你身上的恩典还会满溢出来，甚至可以让他去认识上帝，甚至你可以更有能力的去影响他。所以保罗主要是劝基督徒呢，不要拿一个消极的立场啊，反而是要积极的相信神的恩典是丰富的，是够用的，可以吗？啊，好。当然我这是两分钟的一个插曲了，就是我希望刚才我已经讲过了，你不要把这个原则扩大到就是那些故意去嫁娶一些不信主的人，那回来说哎你看啊，我现在啊我可以影响他啊，你看我嫁一个不信主的人没关系吗？啊，圣经说我的圣洁可以包括他，这个不是用在这个例子的啊，这个是用在人家之前先结婚后来也信了主啊，就是上帝的恩典临到他，而且可以丰富的。但是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了，你故意去嫁娶一些不信主的人呢，这个已经是不属灵了啊！不管你什么理由了啊，我碰过的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说，我对他没什么的啊，只是一个依靠罢了啊。特别很多啊，很多我遇到的年轻人啊，不是年轻了，就是他比较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他也需要有一个依靠啊。很多人告诉他说他是时候结婚了，遇到一个他觉得不错，他就嫁了，然后说他就娶了，他觉得哎呀，只是一种依靠。你连这个都不是借口，为什么？你真的是为这个目的而结婚吗？是因为你对上帝的信实有了怀疑，对吗？你认为上帝不再能够看顾你了，所以你要找一个人来看顾你，是不是？这是不敬虔。第二，你说，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爱上他，这更惨，表示什么？表示你已经世俗化了。你知道一个信主的跟一个不信主的人生命的本质是完全抵下，虽然你的生命的上面呢都一样，两个人喜欢打网球，两个人喜欢爬山，两个人都会讲法语，两个人都做同一个工作，讲到下面的时候价值观完全是两回事，不可能是一样的。两个世界的人还可以相爱， 要么他就是 你的那个男朋友或是你朋友就是天国的秘密警察了，就从来都不跟你讲他是基督徒，不然呢你已经严重的世俗化了，你已经看不出不信跟信的区别，所以这也不是一个敬虔的表现。所以两者都不敬虔，两者都是怀疑上帝的恩典的表现。所以你不可能支取这个恩典，说啊，上帝啊，我很信你啊，我一个信主，我就可以让我的丈夫也信主。你知道很多的这样的例子呢，最后两个人都不去教会，啊，不会变好的啊。好，我就快点讲了，今天不是婚姻讲座啊。不过，那，啊，好，继续讲四五十六节，讲到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两个人有一个信了主，但是呢，另外一方呢受不了哈，啊。这里讲呢，就是说他用一个比较强烈的字眼啊，第十五节。他说倘若那信的不信的人要离去，中文是写离去啊，他的原文呢是说这个不信的人要自我隔离，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他受理不了了啊，你是基督徒，他说除非你改教，不然我不能跟你相处，是这个意思啊。 OK， 保罗说我们要怎么办呢？他说就让他，因为主权交给他，交给这个不信的人啊，如果他觉得不能够跟基督徒相处，他必须离开你的话呢，保罗就说我们是以和睦为原则啊，要分开我们就分开啊。但是你要知道啊，这里讲的和睦不是说讨好的意思啊，他和睦呢其实到最后是为了有福音的机会啊，不离开是为了和睦，离开也是为了和睦啊。你比如说不行不行，我要圣化你，你不能走，因为让他觉得他活在地狱里面，以后他痛恨基督教啊。当然如果当然今天世界不大一样啊，没有人说对基督教完全不认识，但是当时的确是有啊，当时的希腊人对基督教是有一种误解啊，他们会觉得基督教是邪教啊，是这种迷信是什么什么，会有这样的。但今天有些人可能也会这样，但是不多啊，当时的世界会这样，所以有人真的是要走的啊。好了他走，可能他发现呢，诶，我的丈夫其实很忠心啊，很好啊，哦，诶，他很节制啊，诶，他可能后来开始明白过来的时候呢，他会回来听到，或许还是一样啊，你的圣洁可以感应他。OK， 所以保罗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不要为难啊，要以原则啊，这个和睦为一个原则，但是不是为讨好啊，而是为福音的缘故，好吧啊。所以十六节就说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你不能救妻子啊，做妻子怎么知道你不能救妻子，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怎么知道啊，你不能够啊有一天啊成为福音的管道啊，把上帝的救恩介绍给他们啊。好，我就总结一下，今天可能内容一大堆了，就前面一到七节主要是保罗谈到婚姻，他先讲人性啊，人性里头不可以轻视我们的这个层面，就是本性信义的层面啊，要把它持守在婚约之内，这是第一点啊。所以基督教原则是不禁欲的啊，当然也不是放纵，但是不提倡禁欲，因为禁就是戒除这个婚姻的人是要有恩赐的啊。好，另外一个没有结婚的人，保罗说按着你的恩赐而去行啊，已经结婚的人呢没有选择，是不可分开啊。 OK， 另外如果有一方是为了就是因为你信他不信啊，他要离开啊，或是他要留下，无论怎么样都应该以和睦为一个标准啊，最后是为了要把福音带给对方，让他能够悔改，能够接受上帝啊。我想这个原则应该相当清楚啊，特别有些我讲比较多的是讲到今天就是教会里头有不同的例子，那这些例子呢我再强调啊，我不是想希望你就是说啊，你看啊，有人这样子讲啦，今天你怎么怎么，我怎么怎么，听说谁怎么样，谁怎么，这些事我想大家都知道啊，大家心里也明白，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敢拿出一个原则，因为你听到很多人说，哎，牧师也这样做，哎，那个教会也可以，你就觉得好像是否是很多很多地方他们允许人离婚呢？其实不是因为牧师说好啊，离婚很好啊，再娶我就可以帮你们证婚，我讲没有这样的牧师的啦啊。OK， 都是很不得已，因为对方心硬，好像摩西那时这样，看出以色列人这样硬的心，不愿意回转，最后没办法之下说允许你们走一条不是神祝福的道路，但是严严的禁止他们，而且要他们承担后果。所以我想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可能之下才发生的， 啊，所以我们今天也不要带着一个轻佻的心去对待这样的人或是这样的事情，可以吗？啊，另外呢，也提到另外一个也是比较重要，就是弟兄姐妹，我们看待神的恩典啊，通常上帝拯救你一个人，其实很有可能上帝的恩典也同时临到你身边的人啊。所以我们为婴孩受洗改革中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啊，不是因为我们不够人呐、啊，连孩子也要，不是，而是我们很相信神救我，也恩典足够临到我的家。所以保罗说啊，当信主，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这不是一个代表全部啊，而是说呢，你信了主之后，上帝的恩典其实也会临到，很有可能啊，神的拣选其实也是在你的身边的人身上。这是一个基于啊上帝做事的方式啊，跟上帝恩典的丰富，好吧？啊，我们时间不够，我们就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今天能够奉你的名聚集在这里。主啊，感谢你啊，让我们啊在这个世上啊面对许多的挑战跟操练。主啊，求你今天特别帮助我们啊，活在这个世界的基督徒，我们面对许多世俗的一个想法，很多啊的教会或是很多的啊一些的观念啊，已经是似是而非啊，或是啊利用圣经啊，或是利用宗教。主啊，教导我们能够晓得怎么样去明白你创造人的本意，你还是这个世界的主，你的旨意、你的美意从来没有改变。主啊，让我们带着一个啊敬虔的心啊来仰望你。虽然啊身边有许多的例子，或是啊不按着圣经而发生，但我们求你啊怜悯我们的教会，也怜悯我们啊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我们能够看重教导。能够啊，趁着啊我们的孩童，趁着我们的年轻人啊还啊没有受世俗沾染的时候，我们能够把正道教导他们，把属灵的原则来让他们知道，以致他们的一生能够警戒，能够走在神你的旨意当中。主啊，你恩待我们啊，在这个地方啊，无论我们啊每天啊生活所要面对的啊朋友、同事、我们的邻居，甚至是我们的亲朋戚友。主啊，叫我们能够啊成为啊一个一个灯光啊，让我们的成为啊一个啊山峰上的一个灯柱，能够啊照亮我们啊身边的人啊，是不隐藏的啊，因为啊神你的啊恩典是丰盛的，上帝你的大能啊是不能遮盖。主啊，我们有许多的软弱，主啊你啊怜悯我们，也让我们能够靠你而刚强。啊，最后我们能够为你打美好的胜仗，是吧？听我们的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的名，阿门。